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修去人心的一些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9日。我谈一下近期对修去显示心、怨恨心、利益心和儿女情的一些体悟。一、修去显示心。经过大约2年多的失业，我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在一般人眼中，这份工作与之前的工作有天壤之别。在之前的工作中，可以说我与外国公司高管谈笑风生。这一份工作，我除了完成正常业务，还要打扫卫生和做饭。在人中看，这是巨大的落差。我也确实适应了一段时间，让自己融入新的工作。师父曾点化我，我与这里有缘。所以我在心中认识到，我要接受这份工作并干好这份工作。在这之前，我已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妒忌心和显示心，但我一直很难完全去掉它们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对天地神明的敬重和谦卑是我所欠缺的。我身上有严重的党文化，受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影响，又受到西方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。因我大学学的是西方文化，虽然学法多年，可是不信神的因素一直存在，导致我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，不能敬师敬法，内心没有对师对法的无限敬仰和谦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何为开悟》中说，其实往往那些开悟的都是不表现自己而静静实修的弟子，年岁不等，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很可能是不招眼的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又说，修炼嘛，要真明白的话，你们会抢着往里去，可是呢，谁也看不见他的威德，谁也看不见，默默无闻。不招眼和默默无闻这两个词在我脑中一直萦绕着。我看到了自己的显示心，比如我经常在常人中炫耀在大城市的房产、孩子的优秀、自己过往的履历、出国旅游的经历等等。在同修中，我夸夸其谈，显示自己的所谓认识，有意无意地贬低同修，要求并业中的同修按照自己的认识做，甚至背后讲究同修，不向内找自己，实际就是自心生魔。这些都与师父的法、与师父对修炼人的要求背道而驰。因受党文化的浸染，我意识到我的身上有一种狂妄的物质，好像天不怕地不怕，无所畏惧。可是修炼不是闹革命，不是轰轰烈烈，不是失去人中的利益就是修炼，好像为兼修大法失去人中的很多或者一切就表示修得好。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认识。修炼是修自己的心，是去执着，是默默无闻。我认识到这颗显示心后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买更多的衣服了，只买需要的就够了，家中的东西已经够用了，也不需要更多了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住，我甚至只要床、桌、椅等最基础的家具就够了，我也不需要过分的修饰自己，只要干净整洁就可以了。在工作中， 我不需要过分积极地完成工作，只要不拖延，按时完成就可以了。在同事炫耀自己的家庭、房产、车子、孩子的时候，我能很平静地当一个听众，并向内找自己的显示心，去掉那颗蠢蠢欲动的想让自己也张口显示的显示心。认识并努力去掉显示心的同时，我发现自己的欢喜心也去掉了很多，不休口的执着也淡了。我发现妒忌心也是引起显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当去掉其中的任何一颗心，其他的心也同时都变淡了。二，修去怨恨心和利益心。怨恨心一直很顽固地存在着，特别是当我学法不好、学法少时，这颗怨恨心就变得更强烈。我的思维、说话、做事都变得极端，而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标准。我的妹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在这20多年的迫害中，她对整个家庭和对我都付出了很多。当我有怨恨心的时候，她也表现得抱怨重重。一次，父亲生病住院，医院需要给父亲做检查，以便确定父亲是否需要做手术。我在工作中无法抽身出来应付这些事，觉得父亲和妹妹都是小题大做。因我是个修炼人，我内心觉得父亲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大事，甚至不需要去医院。妹妹在电话中指责我，既不想出力，也不想出钱。这些话严重地刺激了我，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污蔑我，激烈地为自己辩解，说到了自己多年前就一直想要帮忙，却一直被他们拒绝的事实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所有的错都在他们而不在我。因为我的不平衡，妹妹和父亲都很生气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抱怨心翻腾上来，数落了父亲和妹妹的一堆不是。我愤愤不平，被人心带动得不能平静下来。我想，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，我必须向内找自己。我找到了自己看不起他们的一颗心，觉得父亲和妹妹总是杯弓蛇影，他们是常人，必然不能像修炼人一样淡定。其实，他们在人中已经是非常能忍耐痛苦的人了。我想，为什么说我既不出力也不出钱呢？那我一定是在这方面有问题。我不出力，确实是我存在怕麻烦的心。我嫌弃照顾父亲麻烦，父亲事情多了，我就不耐烦。我不出钱，也确实是我利益心重，因收入减少，我很少花钱，为了是以防有什么事需要用钱。这也是一种怕心，怕没有钱花。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心重，我想，修炼人就要把钱财看淡啊，该是自己的不丢，不是自己的留不住。我很快从银行取出几万块钱，交给父亲和妹妹，让他们去看病。他们都不要，我却感觉我有没有这笔钱，我也不看重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的利益心淡了很多。我能看到丈夫的不容易，也愿意给他花钱，减轻他的压力，替他考虑，改善他的生活质量。我在修炼中不能时时事事保持精进，主要原因是法学的少，学的不入心。感恩师尊慈悲看护和救度，我一定排除干扰，多学法，归正修炼路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落魔窟提高心性师尊护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。我从青年学生时期开始修炼，至今已经26年，现已迈入中年。得法之初，闻法喜，融于法中，勇猛精进。从狱中出来后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要经常出差。为了方便学法，我随身携带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与真相卡片。2020年11月，我乘列车从兰州去新疆库尔勒出差。在列车上，突然遭到列车两位年轻乘警的搜查。这是我出差十余年第一次遇到的在火车上有针对性的搜查，实属罕见。当时我拒绝了，要求他们出示证件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的上级乘警长也来到了我的铺位旁，强行打开了我的行李箱。我携带的转法轮及红银五被他们搜走，我的行李和笔记本电脑、手机也被强行扣留。我被带到了餐厅，当时负面思维上来了，我背负的房贷每月要按时还贷款，如果我被抓，谁来还房贷？妻子没工作，两个小孩正在上学，双方的父母都等着我赡养，怎么办？还有那边的工作怎么对接？工作也要丢了。就在这些负面的念头不断涌出时，我向内找，不对，这不是我，这是观念，不是真我，我是大法弟子。我就针对那个年轻乘警讲真相，当他表现不理智，我大声对他说，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，迫害修心向善的人，你看看自己的心还有没有良知。同时正视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神慢慢的没有那么凶了。另外一个警察还是在那里不断地问我以前的经历。我说，我曾经到过北京证实大法好，曾遭受过迫害，你们是不是查了我的身份证？身份证上有什么信息？他们不置可否。我被他们控制在餐厅，没收了手机与笔记本电脑。列车仍然在风驰电掣地运行着，在列车上，其中一名警察不断地打着电话与地面警察联系。列车快到库尔勒站时，就是那位我说你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良知的年轻警察说，把他放了算了。我知道这名警察的善心出来了，是正念清除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虽然他的请求没有被同事答应，但我还是为他良心发现而高兴。凌晨三点多，列车到了库尔勒站，我被多名警察绑架到了库尔勒铁路公安处留置室，睡在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长凳上，几名警察在门口守着。我脑海里背着师父的红银二别哀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我向内找自己，身在尘世间，这段时间松懈了精进修炼的意志，把名利色气等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当成了自己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如果我不能分辨哪是真我，哪是假我，把假我当成真我，就是悟性没有上来。当我一遇到磨难，脑海里马上反映出被抓、房贷怎么办等等一大堆常人中的事，其实就是心不正，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。如果正念足，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这是根本上信师信法的问题。到了早晨，警察上班了，我被押进审讯室，双手双脚被铐在座椅上，他们追查我随身携带的红银五是从哪里来的。从早上到中午，我不配合他们，一个姓王的警察与一个回族警察轮流做笔录，我拒绝回答。中午时分，又来了几个警察，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新疆。就拳打脚踢过来了，结果我纹丝不动，打我的人却不知被什么绊倒了。我明白是师父在保护我。他们威胁我，如果不交代， 我的父母要受影响，在农村的一个月几百元的养老金就会损失，他们威胁要发通告给我家乡，我孩子的升学要受影响，我要被判刑等等，好像所有不能割舍的怕的事情都会发生一样。当时我决心全放下，当放下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，那真的是一个生死大关，只有把一切人心全都放下才能过去。我不动心，一直到晚上，他们也是精疲力尽，毫无收获，没有达到目的。我心中默默地发着正念，突然停电了，那个维吾尔族的警察突然惊叫一声，发功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外面有一栋办公楼的水管爆裂，他们请了不少装修工人在抢修，当天他们一无所获，当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他们就完全变了个人，那个打我的警察善念也出来了。晚上在留置室，我安详入睡，照样有几个年轻的警察看守着我，其中一个说，看他那么平静，还睡得那么安稳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把我释放了，说经查证，我确实是来出差的，并在我的手机上找到了出差同事的电话，让我同事把我接走，要我在酒店暂时不要离开。一个当领导模样的警察说，这些天你不要离开，车站机场我们都打过招呼，你要走就会被抓回来，手机先留在这里，过几天你还要过来一趟。回到宾馆，我不断发正念，人们说新疆这里对人管制非常严格，我想既然来到这里，就是一次难得的近距离清理邪恶的机会。当我再次到公安处时，我发现有一栋办公楼的水管破裂，在抢修中，而再次见到那位王姓警官时，他的面目浮肿，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，他对我态度明显改善，我悟到是发正念清除了邪恶，唤醒了众生。这次他们让我交了2000元钱，以取保候审让我离开了新疆。在新疆遭到的迫害给我的工作出行带来了严重影响，他们强行扣留了我超过24小时，因此工作单位找不到我。在出差到广东茂名时，在高铁站又有几个铁路警察拦住我，问我是不是受到公安机关的什么处分，强行检查我的行李，检查我的电脑。我强烈抵制他们这种违法犯罪行为，他们在我的行李箱里搜出一个 MP3 要检查，当时我正念抵制不配合，说马上要开车了，这是我工作用的，就要拿回来。他们当时可能没反应过来，犹豫了一下就还给我了。我拉着行李马上就离开了，在中途我把 MP3 藏了起来，上了火车我没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但感觉有人在监视我。到了广东湛江站，一下列车，一个警察就直接拦住我，要检查我的行李。我表示抗议，不配合，并表示执法犯法，我们可以追究。他也就是简单打开，就用对讲机与那边联系，说没有找到，就放行了。我知道，这又是师父保护我，有惊无险。其实，在遇到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时，我们不要配合，要正念对待。回去后我想，不对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大法弟子是正的，修炼法轮大法没有违法，拥有大法书籍和讲真相的资料也是合法的。我在新疆遇到的事情是遭到了恶党迫害，我不能承认，我就写了一份复议书寄到新疆。我悟到正念一出，这一难就过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那边打电话来，把那2000元钱退给我了，把原来的取保候审取消了。把这次正念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，也是不断向内找的过程。我们内心一定要非常清楚，我们修炼的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即使在最严厉的中国大陆，修炼法轮大法也是合法的，拥有大法书籍和讲真相的资料都是合法的。是那些违反宪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团体或机构有罪，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心胸坦荡，正念强大，在被迫害中真正感受到师父在时刻保护着我们，在反迫害中我们正念正行，也就能唤醒世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自心的陷阱》，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。八月末，师父的经文欧洲法会发表了，我刚背下来师父的经文《远离险恶》和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就接连发表了。那天刚好是我们小组集体学法的日子，我们几位同修每人读一遍。我泪流满面，为自己辜负师父的无量慈悲而感到汗颜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做到了100%敬师敬法了吗？信师做到了几分？我的抱怨心修去了吗？对同修的抱怨心、看不起的心、对家人的怨恨心、妒忌心又修去了多少？一旦矛盾出来后，我的第一念是用师父讲的法理对照，还是用人念去怨怼呢？这些心再滋养下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由妒忌而心生怨恨，我已将自己置身于旧势力精心布置的陷阱里而不自知。对家里亲人同修的怨，对家人的怨，对所有不符合我个人观念的人和事的怨，已经羁绊住了我精进实修的心。每当醒悟有一点突破，就又被贪玩心、安逸心、手机里各种针对人心执着的诱惑所带动，反反复复令我苦恼。我反思自己，是不是在将师父的慈悲承受当成应该的了？是不是太将自己当回事了？师父将我从地狱捞起，将我从地狱里除名，将我这个业力满身的浑浊身体洗净，不仅替我还了生生世世欠下的人的债，还替我还了欠神的债。而我这个宇宙中小小的一粒尘埃，怎么有这个天大的胆敢不敬师敬法，敢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，还在死死抓着人的执着不放，还在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师父因怜惜我们所付出的一切。难怪每次想突破学法不入心的问题时，执着心找出一堆，收效却不大，总是向外去找。因为学师父各地讲法时，我都能入心，思想没溜号，而每次学转法轮时，很少时候悟到法理，心里还给自己找借口，可能是读得太熟了，顺口了，就容易溜号了。多么的狂妄自大啊！这前所未有的，从来没展现过给人看的宇宙大法，我却敢不去珍惜，敢去不敬。慈悲的师父为救我们，被中共邪党谩骂，我不知感恩，却在犯妒。这之后，我学法入心了。我们小组的其他同修改变也很大。我们切磋交流后，学法再也不追求数量了，我们将学法的语速放慢，各自要求自己将每句法入心的读，起码要理解法的表面意思。在这之后学法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，那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。我越学心里越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所震撼，真切地感受到师父为世人、为修炼人、为所有生命付出一切的不易。因修为不够，所以表述的也不成熟，只是想提醒和我一样不够精进的同修，珍惜这最后的机缘，时刻警醒自己，精进实修，别留遗憾。不是我们嘴里说跟师父回家，就一定能回家了。修炼没有捷径，只有真修实修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师父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才能功成圆满。现阶段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不要忽略对自己有心结的人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7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看众生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，犯了多大的错，只看众生在正法期间对大法的态度，对大法弟子的态度，就这么一条线。我悟到，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很关键，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反感。如果我们曾经伤害过谁，或者谁曾经伤害过自己，不能忽略他们，要想办法去救度他们，使他们有未来。修炼前，我得罪过不少人，有的成了仇人。修大法后，他们有人对我幸灾乐祸，认为我是个受社会歧视，是被政府打压的人。我想，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我得救度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的缘故而不能明白大法真相。我就主动接近他们，如果距离远不能见面的，就在心里希望他们对大法有正面认识。我的一个亲戚与我家有30多年没来往，跟我父亲结怨很深，我惦念他们，不怕卷面子，买上礼品开车去他家，他们很感意外，热情招待我。期间我给他们讲我修大法后的身体变化情况，讲大法真相，讲电视造假宣传，给他们全家5口人做了3退。回来路上我非常高兴，看似很难的事，只要我想迈出那一步，师父就在帮助弟子。如果被人的观念挡住，不理他们，这个重大损失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。我大哥有文化，但个性强，受电视造假宣传，对我学大法有看法，跟我辩论。我心想，这人难度化，随他去吧。有好几年很少来往。后来我想，我连自己亲人都救不了，算什么大法弟子？是我慈悲心不够，心眼小，修得不好，积点不对，我应该珍惜他，让他有未来。于是我主动接近大哥，他买房子朝我借钱，我二话不说，他孩子买房子缺钱，我知道后也借钱给他。大哥很感动，说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再讲真相听进去了，并做了3退，还看了大法书。我体会到，救度与自己有心结的人难度要大些，这些人曾经伤害过自己，对自己不服，救度时要放下面子心、不服心、争斗心等，抱着为他好的心去救度，效果就会好。我发现这是个很容易忽略的死角，很多同修都有这种现象，在外面讲真相挺好，可与自己有心结的人却不想救度。有个同修对我说，他与妹妹多年不来往，妹妹孩子结婚时，他把礼金烧去了，人没去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妹妹两口子跟我不是一路，讲真相不听，给资料不看，就是反对，那还来往啥。还有一个同修，亲戚生意很大，有势力，但不接受大法真相，对同修说3道4。同修说他们不听就算了，到那天就明白了。我认为同修这样想不对，不能放弃他们。在修炼路上，我们曾经有过多少没做好的地方，师父一次次给我们机会，就是要把我们渡成。难道我们的亲朋好友曾经对我们有伤害、有隔阂，我们就不救他们了吗？应该想方设法接近他们，温暖他们，用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心去救度他们。只要想做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这些生命就会有未来。一点个人体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